明显在搜听内是有近似数据推出的交易院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近似数据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行李系列的第23篇，标题是“国人问题渗透交易时应该如何发现并纠正”。本篇岛屿，当你的国人生活中存在为解决的问题时，他们就会在交易中暴露出来。 如何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融入交易中，最终平复情绪并实现理性决策。第一节，当生活融入交易，有时你会被情绪化、耗费精力的过人问题所困扰，从而影响你的工作进度。例如，家人生病与另一半发生冲突、重大决定或任务，如搬家或翻新房屋，这些都会让你焦头烂额。 当生活掺杂进你的日常工作中，就会让你失去交易的乐趣、挑战或好奇心。自信力或业绩下降，外部因素的影响突然变得更大，因为你也在亏钱。不仅交易受到影响，你还会从交易时段回到个人交易中，你得不到休息，事情很快就会失控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将所有个人想法、任务或情绪排除在交易之外，来保护自己的进步或自信力。 从根本上说，你要在交易周围创造一个泡沫，让你的生活与交易无关。此外，将个人生活与交易分开，还能给你带来继续的休息，让你以更清醒的头脑处理个人事务。交易就像是你个人生活中的一次小型休假。以下是在交易周围创造泡沫的步骤：第一步，在交易日开始前一小时，写下你脑海中关于该特定主题的所有想法，可以是你的感受。 具体的想法，实际的代办事项清单，也可以是你想对别人说的话。最多花20分钟做这件事。第二步，完成最初的写作任务后，在心里画一条线，从那一刻起直到交易日结束，你都不允许自己考虑个人问题。第三步，现在在交易日前40分钟左右，你应该像平常一样利用时间。时间并不是随意安排的，写上20分钟。 可以让你释放思绪，而不会被消耗掉。这也为你留出了缓冲时间。如果你对那些无法从脑海中抹去的个人问题有了更多的想法，你就有机会捕捉到它们，并重新武装自己的思想，直到交易日结束。然后，每当你有一瞬间的想法时，就使用现在不要的诸如逻辑。如果这些想法没有消失，就花点时间把它们写下来，并重生泡沫。当然。 有时你在交易日也有必须处理的实际事情，例如上午11点是医生或承包商唯一可以谈话的时间。完成这些任务后，重复步骤三，重新回到泡沫中。第二节，当交易暴露个人问题时，当你的个人生活中存在为解决的问题，甚至是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问题时，这些问题就会在交易中暴露出来。在交易中出现这些问题，通常会让人感到困惑。 因为在交易之外，你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。在你生活的其他方面，你都是冷静、果断、情绪平衡的。为什么这些情绪会在交易中出现？这似乎说不通。交易是一种独特的考验，它能激发出你内心深处的恐惧，为平息的愤怒或个人的不安全感。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你的自信力或可预测性，迫使你承担过多风险、过早锁仓或追逐亏损。 但他们与交易无关。相反，在交易中投入如此多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、未来、信心或身份，最终只会带来这些更深层次的个人问题。有些人需要通过交易来确认个人的能力、目标或成功感。当你交易失败时，你会觉得自己是人生的失败者；或者，当你被止损时，你会非常愤怒，不得不立即重新入场。也许小时候你讨厌失败。 并坚持不懈，直到硬落为止。也许，即使你想行动，似乎也做不到。也许你的父母期望你完美无缺，对你犯的任何错误都反应过度。现在，对失误的恐惧让你只能袖手旁观，而当你错过参赛机会时，你又会恼羞成怒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赢不了。好消息是，一旦你找到了问题的根源，你就有机会进行交叉训练，同时改善个人生活和交易。 挖掘个人问题可能很困难。如果你想尝试自己解决这些问题，可以使用心理搜集作为整理工作的工具，仔细观察造成交易问题的原因， 遭处淤资怼应雷国阵问题。再后李勇不走已总得发现外趁气欲死过不走。如果你的问题特别严重，可以考虑与资料师合作。以下是我的客户威尔的故事，为你举例说明。威尔从美国公司的高级职位退休后，开始兼职做交易，希望能增加他的退休收入。在他之前的职业生涯中，威尔是出了名的做事有条不紊的人。但当他开始做交易时，他挖掘出了自己未曾意识到的愤怒资源。做股票或证券交易时，威尔的总体目标是在早上交易一两个小时，然后腾出一天的时间做其他事情。问题是他会赚到一些钱，然后亏损，最后在死循环中把钱都还回去。他会越来越生气，直到怒不可遏。他会大喊大叫，破口大骂，摔东西，甚至跑到门边沮丧地敲打门板。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反应，变成了一个他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威尔描述说，有几天他大喊啥是交易，但感觉自己的手臂僵了，他无法脱身。他真的给自己录了像，这样他就能看到当时的情形，他感到非常震惊。他说，就像外星人占据了我的身体，我看着自己像个五岁的孩子，我在发脾气。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，还是在以前的职业生涯中，威尔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程度的愤怒，这让他更难理解这个问题。当时他对此感到无法解释。威尔开始了广泛的研究，他阅读书籍并运用其中的建议，他编写了大量材料，试图理解或解决他的愤怒。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，威尔是我遇到过的最细致的客户之一。他通过写日记、绘制自己的模式图以及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完成了大量的内容。当我们挖掘这些材料时，我们很快意识到他有控制幻觉、完美主义和害怕失败的问题，所有这些问题都源于他需要接受的童年创伤。当威尔在交易之外努力克服个人创伤时，他必须认识到在交易时他的情绪与这些旧问题有关。例如在亏损时加码、超额交易或避免设置保护性止损的冲动都是一个信号，表明他的个人问题正在渗透到他的交易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威尔开始注入逻辑，将他在个人方面发现的修正纳入其中。这让他第一次能够稳定情绪，足以承受损失，避免重大损失。我们继续通过我的系统中的每一个步骤，使用本书《绝望》部分中概述的许多策略来建立干净的控制层，对他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进行编目，并使用心理搜集找出他技术错误的根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威尔的愤怒逐渐减少，这让他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愤怒是何时开始的，从而能够迅速纠正错误。他专注于交易的概率性质，让自己对总体风险和方差的作用更加适应。他学会了提醒自己，如果价格没有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，除非他违背自己的计划坚持下去，否则他不对这一结果负责。最后威尔可能会犯一个错误，然后想那是一个愚蠢的举动，并迅速重置，而不是拍桌子失去控制。几年没联系后，我和威尔又见面了。他告诉我，如今最初的愤怒已经消失了大约 98%。 他不再把键盘摔成两半，不再把电脑鼠标扔到房间的另一头，也不再发脾气，不过他承认自己还是会骂人。在我们聊天时，威尔想知道为什么童年的创伤会在交易中暴露出来，而不是在之前。我用一个与战争有关的比喻向他解释了他的情况。这就好像威尔在部署期间经历了战争罪行，直到他安全回家后才能处理这些罪行。在他的情况中，罪行是他童年的创伤，而退休后有了坚实的财务未来，感觉就像安全回家。当层层创伤开始浮现时，他恰好在做交易，而由于交易的紧张性质，这些伤口被撕开暴露无遗。在治愈了大部分的个人创伤以及由此造成的交易错误之后，威尔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就是本书中涉及的正常问题。他已经毕业了，对他来说今后的关键是记住这套系统是有效的，并再次使用这套系统来解决更典型的业绩问题，这样他就能不断进步。毫无疑问，你现在已经意识到继续提高是心理游戏的核心主题。交易心理系列第23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下篇雷总预告，对于人或投资者来说，最难回答的股市问题就是何时买入，何时卖出。回答这个问题的书籍不计其数，但最终的答案仍遥遥无期。交易心理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